好，欢迎回到九一遛猫，我是三角猫，
我是九一。
那这一期呢，我们想来讲一下跑马拉松的故事。朋友们，我终于去跑了半马，终于轮到我来讲跑半马的故事了，人生首半马。那这一期我们还邀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小猫卡，他也是跟我一起跑了十马，我跑的是半马，小猫卡跑的是十公里。先打个招呼呗。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小猫卡。
小猫卡可开心了，
特别开心。
而且他经常做客我们的节目嘛，最近一期跟我们一起做的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河
北
去了正定，
在正定抵达。嗯，大家可以去听那一期，那一期的反响很好的，很多人都说去正定的时候拿着那一期去听了，可以就是把他的讲解当成一个现场讲解，跟着我们正定 City Walk 的路线，从龙兴寺开始，然后一直把几个寺庙呀、寺塔呀全部都逛一逛。
嗯，正定最经典的一条线路。
那我们就言归正传，来讲回我们的跑步的故事。如果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我对能跑马拉松这件事儿期待了非常非常久了。从今年初报名了几个马拉松，然后都没有中签儿开始，我就对这个中签儿的事情非常的魔怔。直到十马中签儿，应该是我们强风吹拂那一期前后吧，
播出的时候，
然后公布了这个中签的结果，所以当时特别开心，可以回石家庄去跑马拉松，因为石家庄是我们家嘛，在我的老家跑马拉松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一期来重点分享一下跑马拉松的事儿。我跟小猫卡因为这一次都跑了十马，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们之前比如说跑步的故事呀，或者是我们认识的马拉松，就是我们有限的知识对马拉松的了解什么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就让小猫卡先分享一下马拉松的背景知识呗。你不是准备？
其实说实话，之前只是听说过马拉松，没有深究它到底跑多远。我曾经一度以为马拉松要跑50多公里，后来才知道是42.195。
195，
对吧？
有零有整的。
对，你半马是跑的多少？二分之一。
半马是21.0975，
我觉得
21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关于这个马拉松的由来，它是曾经跟古希腊时期的一场战争有关系。当时波斯帝国好像入侵了希腊，希腊当时有军队是派了一名我看他叫菲迪皮茨，或者是叫菲迪波德斯，就是这位战士，他从马拉松镇一直跑到雅典，正好是42.195公里，所以当时是这么来的。后来呢，就是为了纪念，在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设置了马拉松比赛的项目。
其实我是觉得马拉松跟其他的不管是长跑还是短跑这些比赛不一样的是，它可以让大众跑者去参与，就不是专业运动员像我们这样的人去报名，比如说作为跑步爱好者呀，或者是平时有训练的人去参加，它的门槛儿相对来说，比如说你要参加奥运会什么的，它肯定是更低一些的，对吧？比平时在学校里比如说你体测呀什么的，是感觉上是更有意义一些。它是个比赛，但是又向大众跑者开放，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强健身体啊，因为前几年确实是大家在屋里憋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可能大家都在健身啊或者怎么样的，现在马拉松也是作为每一个城市的名片吧，越来越火，因为每个城市都想举办有级别一点的马拉松，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运动，然后一个是发展经济嘛，作为一个全民运动的名片，让更多的人去参加。十马是3月31号，但是同一天举办的马拉松就很多，马拉松比赛可能都集中在比如上半年，基本就是3、4月份，从5月之后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因为你进入夏天了之后气温太高了嘛，然后秋季大概也就是10月、11月的比赛比较多，12月相对来说都比较少了，就是这种，就是大家都集中在这几个月，所以这几个星期其实比赛挺多的。像3月24号我报过的两场，一个是汉马，就武汉马拉松和西马， 无锡马拉松这两场我都没中签儿，但他俩是同一天，都是3月24号。然后3月31号除了石家庄之外，还有比如说郑州郑开马拉松，嗯，都是在同一天举行的。我当时还在想，如果石家庄我没有抽上签儿的话，我就要去郑州跑。总之我今年春季必须得跑一个，当时有很多的选择也是，嗯。然后想在这儿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听到的一些跟马拉松相关的术语吧，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啊，但是这几个我觉得是你只要跑的话都得知道的。像比如说我这次跑之前，我不是想把 Taylor 的那个 friendship bracelet 的文化带到马拉松跑道上吗？
是的，
因为三月份，因为先去看了演唱会，然后做了很多友谊手链嘛。然后这一次就是因为也有很多朋友一起跑这个，然后我就还给小猫卡也做了一个手链，然后上面都写的 PB。就是用那个小串珠自己穿
的
那个。
当时我还不知道 PB 什么意思，我还问他，我说什么是 PB？
九一应该知道 PB 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
PB 是 personal best 吗？
对 ，personal best。
后来我才知道。
像我们这种第一次参加比赛的开跑级 PB，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成绩，所以一上来就是 PB。 一般你可能会听到一些有经验的跑者或者参加过很多次的这种，他就说我这次 PB 了多长时间，我这次 PB 了10分钟，我这次 PB 了1分钟什么的、意思就是我比上一次快多长时间。 PB 就是你这次个人最好成绩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都会说 PB、然后我跟小猫卡还在那个签名墙上面签名，也写下了 PB。
是的，
我们还发了那个官方的参赛服，然后我在上面也印了一个 PB。 特别喜欢 PB 这个词儿。
这次也确实实现了。
还有一个跟 PB 类似的就叫 BQ。 BQ 的意思是 Boston Qualifier 还是 Boston Qualified， 意思就是你达到了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标准、波士顿马拉松不是每个人都能报的，世界上有六大马拉松嘛，波士顿、纽约、芝加哥、东京、伦敦还有柏林，这六大如果你参加完全部都跑完了这个马拉松，他会给你发一个世界六星跑者的奖牌，你是可以集那个的。但是如果你想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话，你除了通过慈善渠道去参加之外，你只有在全马成绩跑到波士顿马拉松的标准，你才有资格去报名，否则的话你是没有资格报名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还有一个词就是兔子，就是在你在跑半马全马的时候，它一般都会有一个官方配速员，它就是兔子，它是以一个一定的配速，比如说半马吧，就是以我这个来说，我想在2小时30分钟之内完赛，那我就要跟一个230的兔子，它一般都会有个气球或者怎么样在身上写着它的时间、对、
想起来了，有看到，
你就跟着它，你只要能跟上它，以你的速度跟上它的话，你就能保证你在这个时间里面完赛。它是以一个匀速这样往前跑的，而且一组兔子，就比如230或者215或者2小时的兔子，他们都有4-5个人或者3-4个人这样一组，比如有的兔子去上厕所呀、或者怎么样，其他兔子还是会往前跑的，它不会有这种掉队的状况。这些我觉得是马拉松你要跑的话可能要提前知道的一些小知识。
活动的标兵。
那我就来讲讲我和马拉松的故事吧，这个是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故事，但是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我刚刚不是说到了波士顿马拉松吗？其实我知道马拉松，就是马拉松这项运动摆在我面前其实就是波士顿马拉松，因为我留学的时候是在波士顿生活的，但是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波士顿马拉松是六大马拉松，我也不知道它有这么的出名。我只记得当时要比赛之前，我们教授鼓励我们说大家去看看波士顿马拉松，周围加油的人呀很多，然后这个马拉松的气氛特别特别的好。当时那一天就是2013年4月15号，我就去看了波士顿马拉松、因为我当时住的那个房子也是马拉松的沿线， 或者你坐那种就波士顿的地铁，它其实是那一段都是在地上走的，就跟小火车一样嘛。如果你坐的话，你也是可以看到两边的跑者都在跑，而且他一开始先是残疾跑者，他们是摇轮椅的，是那种躺在那个轮椅上面然后拿手摇这样冲刺的。他那个轮椅不是我们平时看的就是你坐姿坐在那儿，它是那种类似于躺下然后这样一直摇，就像一个飞船一样那样凑一下就过去。前面一组是这种残疾跑者，后面就是普通跑者这样往前走的。然后他那个 finish line 是在市中心 Boston Street 那个地方，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出名的地方嘛。但是波士顿如果现在我回忆起来的话，它的赛道其实非常窄，要相对于咱们比如石家庄的马路的话，它是很窄的那种。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去看马拉松，我当时起了个大早，然后我本来想跟我的室友一起去看，但是他起不来，然后我就自己边逛边走，然后走到了市中心，在终点线的那个位置，然后去看了半天。当时就是觉得在那块我还看到了第一名第二名冲线啊什么的，然后大屏幕，然后所有人都在欢呼，气氛真的特别好。然后有很多比如说家人跑的，他们都是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带着狗狗在路边给加油，然后小朋友会把切好的那些橙子就伸手这样递给跑过去的那些跑者们，相当于是一个私补嘛，就是这种私人的补给站，他会递水啊递橙子呀、这些。就当时觉得气氛超级好。那天大概一点多钟的时候，我的室友跟我说他起床了，我说那我正好回家找你，我就回家找他了。我们两个大概在三点多的时候又重新返回到了终点线的附近，那附近有一个公园，就是再往前走 Public Garden 的一个公园，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里面拍照什么的。然后就突然看到跑完的那些人表情特别凝重的，他们都披着保温毯就往这边走，突然公园里面的气氛就不一样了，然后上空就开始盘旋直升机啊什么的，然后那些特警 SWAT 装甲车就全都来了，警车救护车全都来了，呼啸而过，整个城市的气氛就从那种欢天喜地的大家就跟庆祝一个特别盛大的一个节日的那种气氛就变成了很凝重。但是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发生了波士顿爆炸，然后那一次正好是也有中国的留学生也遇难了嘛，当时是有三个人遇难了，有一个小朋友，有一个中国留学生，还有一个美国一个姑娘，他们三个人。这些新闻其实都是我之后知道的，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天呐，就是好像没有遇见过这种事，其实就发生恐袭了嘛。但是亲历的时候是一个在一个比较懵逼的情况下，然后当时所有的地铁站就都关掉了，我们在市中心就是往回家走，大概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家。但是你一开始走过那个街区的时候，你往那边看，就是我们大概隔一个街区吧，那边就是浓烟四起，我们都不敢往那边走，大家当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一直到回家上网然后才知道了，然后我在上网的时候就给国内的人打电话，我爸妈当时都睡觉呢，就完全不知道有时差嘛，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早上五六点钟的样子才说哦，波士顿爆炸了，在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件这么大的事情。然后后来在那边街区很多有涂鸦呀或者是在地上画那个小朋友画粉笔画什么都写的是 Boston Strong， 但是波士顿确实是一个跑步文化特别盛行的地方，像查尔斯河边呀或者市区你经常能看到跑步的人。很遗憾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就是波士顿马拉松是一个这么这么宏大这么牛逼的一个赛事，是顶级马拉松赛事。在我知道了之后，我再回忆起来就是当年马拉松爆炸的这件事儿，我才知道比如说受伤的人或者是去世的人，无非你是观众或者是跑者，我觉得都是非常惨痛的。你像你从一个正常能跑的人变成了一个比如说残疾跑者，你就只能去参加头一个队的那个人。看到有很多这种纪录片，就是有跑者被炸掉双腿的，就觉得很遗憾。你想你只有 BQ 你才能去参加波士顿马拉松了，他们是怎样优秀的跑者，所以就觉得特别遗憾。但是当时就是不知道，当时给我的震撼在于我认识的一个，虽然我不是很熟嘛跟那个女生，但是就在一个很年轻的年纪就遭遇了这么一个大事儿，然后就去世了。我是觉得这个就很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创伤，就更不要说我在头一个小时之前我还站在爆炸的地点，只是我因为走得早一点就离开了那儿。 之后几年，因为包括就是我不是有朋友在欧洲上学什么的，也是频发这种恐袭，我就总觉得有一种就特别恐惧对这件事儿，对这种聚集活动就会觉得很可怕，尤其在国外，我就觉得你不能去这种地方，你不能挤在前面，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survivor's guilt。我就觉得为什么那天死的不是我呢？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去想这件事儿，我就觉得有点过不去心里那个坎儿，就觉得这马拉松给人留下多少创伤了，就是那种感觉。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因为是4月15号嘛，像5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放暑假了，我就急于回国，我就不想在波士顿再待一秒，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一个地方，就是给你造成了一定的这种 PTSD。然后之后是在2017年春节的时候，我去西班牙旅行，就有一天早上在塞维利亚，我也不知道当地是有马拉松，他也没有说给你一些提示什么，像我们这种游客头一天到了，第二天早上跟我一起玩的那个小伙伴还没起来，我说没关系，我就出去买早点，找了一个地方买咖啡，然后回来的路上就看到了马拉松。他们那街更窄，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比赛，然后我就问周围的人，人家说今天是马拉松比赛，然后就好多人。我当时一听马拉松比赛，我第一反应是很可怕，你知道吗？因为上一场马拉松发生了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那天就在周围看了一会儿，我也没有觉得可能有坏人出现了，我就觉得那些跑步的人特牛逼，当时我就觉得哇好好呀，能参加这么一次比赛，就感觉塞维利亚那一次马拉松给我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跑者非常牛逼很棒。
嗯，
但是我当时是不会跑步的，我就是当时的那个身体条件什么的，我也不配跑步，但是就是那一次扭转了我对马拉松的一个看法，就是它不再是一个容易发生恐袭的事件，它是一个大家去赞扬体育精神的这么一个事件吧。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心里总觉得如果我能去跑步的话该有多好，就是我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念头，但是从来没有付诸行动。直到去年不是减肥了嘛，然后我就觉得减肥完了之后可以跑步了，然后就慢慢尝试跑步。去年十月底是北京马拉松，我当时心想我一定要去这个马拉松的现场看一下，感受一下，看看国内的马拉松什么样的，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去关注过国内的马拉松嘛。北京的赛道也很好，北京是分成两个马拉松，它半马是在4月份就马上要举办，全马是在10月底，去年应该是10月29号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半马和全马都分开的，所以我去年观摩的是全马比赛，它是从天安门起跑，在中间拐拐绕绕一圈，然后最后在鸟巢那边结束，但它经过奥森，然后我就正好就去奥森那边，站在奥森的桥上，旁边都有武警小哥哥们就巡逻什么的，我当时站在是35公里的一个补给处，然后很多跑者就跑过来了，然后在那边喝水啊什么的，然后我站在那块哇哇大哭。
你为什么要哭呢？
我就觉得很羡慕人家呀，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事儿，我也想干，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就在哭了。然后那个兵哥哥就过来了，问我说你没什么事儿吧，就是他想让我离开那儿，你知道吗？他怕我从墙上折下去那意思。我说我没事儿，就是给人加油的，然后就不去加油，然后就走到奥森南门那边，可能是37、8公里的样子，在路边给人加油。然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明年一定要跑一次马拉松，一定要跑一次半马。我那个时候十月底嘛，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开始为这件事儿训练了，就是内心下了一个 J 人的那种计划，对，我就觉得要训练了。但之后我不是什么头晕什么的又耽误了俩月，
对
然后我当时心里想明年所有的比赛我都要开始报，而且我最想去的就是武汉马拉松，我说我的头一场如果是武汉的话，那我就是太开心了，我就一定要去跑武汉的那个，当时内心就是这么想的。
你会实现的这个梦想。
武汉但是没有被抽中嘛，也没有关系，但是石马也很好，所以就来到了这一次。就是我跟马拉松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就是从头第一次看马拉松就遭遇了一个世界级别的大事件，一直到后面我觉得很敬佩那些跑者，就是被他们治愈的。然后包括因为我听了一些播客呀，或者是主播以及这些运动博主，就最近跑马拉松的不是很多嘛，我就经常看人家拍的 vlog 什么的，就是每一次看我都心里在想啊，真好，我特别特别想去跑，确实是当时没有那个条件，不过现在我觉得可以了。
嗯，
真的是历史悠久了。
很悠久了，你想从13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十
年
了。
那小猫卡呢？
应该是我跟跑步的故事。
嗯，
好像从小就比较喜欢动，各种各样的运动啊可能都会玩，主要就是开心。
嗯，
还有就是跟小伙伴们大家一起热闹，也没有特别的目的去跑步。如果要是聚焦到跑步这个运动的话，应该感谢当时刚毕业回来在学校宿舍里面我对门的那位小伙伴，他是一直跑步，我就跟着他一起跑，跑完了之后呢，哎，就觉得还挺有意思，就坚持下来了。坚持时间最长的是咱们疫情期间，我那会儿正好是封在了老家，那会儿不是又上网课什么的嘛，我就开始组织我们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就开始跑步，围着那个村庄跑步。当时是
你这挺向往的生活的呀。
真的是当时在老家，我还记得我婶婶说呢，人家要看见咱们家里的这些孩子们也不干活天天的跑步，人家肯定得笑掉大牙之类的。我说我觉得就挺有意义的，后来就认识了一些老头，那些老头们就是在小树林里边在那儿下棋啊聊天，我们每回跑过去之后他就会说，哎呀今天又跑多远呀，今天又去跑了吗，至少得坚持了好几个月。我就发现跑下来之后我也没有刻意的去减肥呀之类的，我发现我的体重又重新回到了100斤以内。我还记着因为要开学了嘛，可以恢复线下，所有的老师看见我都说，哎呀你怎么瘦了，觉得这应该算是意外的收获。
那肯定，
总体我就觉得我跟跑步就没有任何目的性，单纯就是开心，跑着很欢乐，自己跑开心，跟家里人跟朋友们一起跑也很开心，所以跑步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我听你们两个讲，三小猫看到人家跑步的时候会觉得人家很牛逼，然后他产生的感情就是我也要跑，我也要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止步于哇好牛逼啊真棒，然后我就继续回去躺着了。
其实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我觉得我一直都想去跑步。你记得我原来就是咱们两个一起租房的时候，不是原来总是去夜跑嘛？那时候跑的配速，其实因为我的 Keep 上有记录，我现在回头看，我当时的配速极低，9分配速，你知道吧？9分配速，但是我当时就是依旧是非常想跑步的。我当时跑步也不是说为了减肥或者怎么样，我就是想跑步，我就是想干这件事儿，我就是想干这件事儿很久了，我就觉得跑步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就特想干。我可能我选的运动都不是那种特别极限，然后我需要一个场地的运动，比如说你去滑雪，或者说你去冲浪。就是你需要去一个特定的地方干，我选的运动都是在家门口就能干的这些事儿，跑步啊骑车啊，不需要特别特别多的那种特别专业的装备，门槛比较低的运动，而且我选的基本就是可以独处的运动，就不需要跟别人搭伴儿我就能干的事儿。对，
这人是吗？I人，这是
I人。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运动是一个我汲取能量的活动，我就不希望因为它而浪费我的能量，就是跟人社交，所以我基本是不太会选择就是跟别人一起，那样我会觉得更累。
听你们说到这儿，我先恭喜一下你们两个跑完了10公里跟跑完了半马，
恭喜一下我们，
谢谢
安全完赛，
先恭喜一下，
特别开心，
安全完赛很重要。
是的是的，就没有受伤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对，那我们接下来往十马这件具体的事情聊一聊，然后我来问一下你们啊，谁先回答你们自己决定啊，就跑步之前你们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你先说吧。
行，那等一下可以让三脚猫把他那个超长的 list 跟大家公布一下。我觉得对于我这一次跑步来说，第一次参加这样一群人的跑步，感觉很新鲜。我前期的准备我觉得应该是身体上的，就是从这学期开学之后，天气稍微暖和了一点，就开始慢慢的恢复了，因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再继续跑步，所以这是身体上的，每周大概是跑几次，先从3公里啊，然后到5公里，再到6公里。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我这是第一次穿了压缩袜，是吗？ 就是到膝盖的那个压缩袜，因为我看三脚猫它有一条那个袜子特别的好看。后来呢把链接给我之后就买了，穿上跑步感觉好像就跟踩了风火轮似的、
哦、
就是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实际上的作用、
嗯、
我还做了一
没有那么大
我真的做了一下对比，我在整个准备的期间穿着那个袜子跑过，然后没穿那个袜子的时候也跑过、
嗯、
但是确实是有作用，主要就是身体上的准备，我觉得装备的准备应该就是买了这个袜子，
嗯，
其他的话就没什么了。接下来三脚猫来把你那个 list 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其实那个不是我最大的准备，我最大的准备是积累跑量。
好专业的术语。
在我决定要去跑半马的时候，我就在各方面平台包括各种有经验的博主我都去看他们是如何备战半马的、
嗯、
装备是一方面的、
哦、
那个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那我跑不下来的话我穿那么多衣服或者买那么贵的鞋它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的第一步是先去把我的这个月的计划跑量计划先列出来、
嗯，
我没有遵从一个特别特别严格的一个课表，假如说、啊、听众们有要准备马拉松的话或者是半马的话，我觉得一个月的月跑量应该是在100公里左右，嗯，要跑过100公里，就比如说你平时工作日这几天你可能比如说跑个5公里10公里，然后你周末的时候去拉一个较长一点的距离15公里18公里，这样去把它这样跑下来，有100公里是比较合适的。在我能跑了之后，我是先去循序渐进的往上加跑量，就比如说我最开始去年刚开始跑步的时候、
嗯、
其实我是也是像就是小猫卡说的，我先跑3公里、
嗯、
5公里这样、
嗯、
但是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距离嘛，在我面对的一个是21公里的情况下，它就是不值一提所以你需要慢慢的把你的公里数加上去。我觉得首先你应该练的是你的不是配速而是你的耐力，看你能不能坚持下来、
嗯、
所以你平时一定要去练那个长距离、
嗯、
所以我大概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就加到了10公里，对于我来说跑10公里其实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小 case 了，
现在可以说是小 case， 但是在我之前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跑了8公里的时候基本就崩了，就是那种感觉、
嗯嗯、
你知道我当时看《向往的生活》，我看到黄磊带着鹏鹏跑10公里的时候，我也是那种热泪盈眶，看下来、
哦、
就我很羡慕人家可以跑、哦我就觉得好牛呀，就能跑下10公里就那么牛逼、
嗯、
印象中是我第二次跑过10公里了之后、
嗯、
我突然想到了当时鹏鹏跑10公里的样子，然后我就在想哇我也这么牛，因为我看到他跑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牛嘛，就是那种感觉、
嗯、
就是你把你的跑量这样加上来。我大概做了一个更紧密的训练是在我头晕好了之后吧，就是12月份我基本好了、
嗯、
然后我从1月份就开始加我的跑量，但是其实我的跑量也没有到100公里那么多，我1月份的跑量大概是80公里嘛，是一个比较多的，2月份可能到60-70公里、
嗯、
因为有一个过年嘛春节耽误了一下、
嗯、
然后3月份我为什么在这一次跑前如此的焦虑，就是因为3月份我的跑量不够，我大概这个月的跑量在40公里左右，我当时跑前很焦虑，我就特别想去拉一个长距离把我的跑量这个月的跑量先堆上来、
嗯、
这样我下周去跑的时候不就心里有点谱吗？中间去什么新加坡什么的我都没跑步，又发烧感冒什么这些都没跑步的时候、
哎、真是
就对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就没有什么谱，就心里就觉得没底那种感觉。你又马上要去参加一个我从来没跑过的这么一个公里数，我之前跑过一次半马，我跑了3小时22分钟，这个是在关门时间以后的、
哦、
我当时跑的时候是完全跑不下来，那个时候我连10公里都跑不下来的时候、
嗯、
我去跑了一个半马，完全跑不下来的一个状态，相当于是我这个人对半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信心，所以我今年第一做的就是堆跑量，平时就是5公里，然后我在 Keep 上有一个课程叫马拉松配速跑，
嗯，
然后它的配速不是很高、哦、大概是7分左右的一个配速，因为你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比较舒适，你的距离拉得比较长嘛，它大概一次就是在7公里左右。我每个工作日的时候因为家里有跑步机，所以我就在跑步机上跑，周末的时候 我就在户外跑，你在跑步机上跑完了之后，因为可能我的跑步机的问题啊，就是它的给你的提示的配速总是比你想象中的低，我都觉得我这人都已经到五分多配速，它告诉我是七分配，所以等我再到户外跑的时候，我的速度就比较快，它告诉我的实际可能比我的速度要低一些，但是等我真的用这个配速跑的话，在户外就比较快了，所以我的配速基本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情况下，是在5公里是30分钟以内，10公里是1小时左右，这个是我比较舒适的配速。我当时在想，如果我跑十码的话，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是能在58分、59分把10公里是跑完，这样我后面随便颠儿就无所谓了。但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现实跟这个完全相反啊。这个是我的跑量的一个积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你如果真的决定要去跑步的话，你要提前半年去做这些训练的计划。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上班族，要把这个时间分配好，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然后就是刚刚小猫卡说的那些我的装备嘛，我的衣服那些，我这个人就是差生文居多，我的主题就是这个，就是我的配速吧不快，但是我的装备不能输，这是
特别好看。
上身我就准备了一个背心儿，是马拉松的背心儿，就是很清亮的，然后很透气的那种。下身是一个5分的一个压缩裤，可以把你这个肉都箍起来，因为压缩嘛，它比较紧。因为我肚子上的肉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穿太松的裤子不太行。我一般出去跑步的话，裤子都是比上身要更专业一些。然后像什么运动 bra 呀，这些都准备的是一些高强度的那些运动 bra。然后鞋我是在1月份我开始训练的时候，然后我就想把我的鞋提升一下。之前我是 Kayano。就是一个平时的训练鞋嘛，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这一次换成了索康尼的飞速，它是一双竞训鞋，就是又可以训练又可以竞赛的一双鞋。具体它是有什么科技我完全不懂，但是我穿上了之后，之前的配速基本在620左右，但是我穿上这个鞋基本能到530、520的配速。
哇哦，
它是一个让你跑得比较快的一个。
它这才是风火轮呢，
它有一定推力，跑的时候是有感觉的，所以你穿这个鞋的话，它在你这个人还一般的情况下，它能往前推一推你。但是这个鞋不要轻易买，因为你只有在配速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你穿这个鞋才能保证你不受伤。比如说你平时是7分半的配速，你就是穿那个平时的鞋就没有问题。你要穿这个鞋太快了的话，它可能对你的脚踝呀或者是膝盖都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先把配速提上去再买好的鞋。就是不是说所有的鞋都适合你的，你要买适合自己的鞋，你才能跑出自己的那个速度。其他的就是我准备了能量胶，我觉得能量胶，因为像十公里的话，平时跑十公里咱们也都不用补给是吧，最多喝口水，也就没有什么补给。跑20公里，因为我之前也没跑过嘛，大概就是10公里吃一支胶。我当时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过了10公里我就马上吃了一支能量胶。那个能量胶 你得吃你吃过的，你不能说这些东西都全新的所有的衣服鞋还有这些胶什么的你都得之前是尝试过的。那个胶也是我之前特意在一个周末跑了一次长距离的时候我吃了一次胶，然后我知道这个胶是什么味道的，好不好咽什么什么的，这些我都知道。但当时确实十码也发的那个东西里面也有能量胶，它也有一个能量胶，盐丸什么都有。其他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了嘛。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那个号码袋儿，我那个号码袋很好，它就代替了腰包，因为它旁边可以别东西嘛，就可以把胶也别上，然后那个号码布不用拿那个别针别在身上了，你就可以别在腰上，一根袋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但其实比较专业的跑者还是把号码布都放在胸前呢，但是我就这一次就是用了这个号码袋，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我不喜欢往衣服上扎洞。
是你要穿它发的那个就可以扎洞了
啊，对，穿那个的话我应该就是扎洞了。还有我觉得我准备的比较好的是那个空顶帽。我那天看到很多人说，尤其是他们跑全马可能时间比较长，跑到后面的时候顶着太阳跑，烈日炎炎，但是你如果有帽子啊有眼镜啊这些稍微比较好一点。然后我那个帽子也不贵，然后它里面有个止汗带，因为我特别容易出汗嘛，平常跑都是那种满脸是汗，但是如果你戴这个帽子的话，你的汗就基本都止在这个头这个位置了，然后你的脸上就没有汗。 我还准备了雨衣，当然他的那个参赛包里面也有雨衣，因为你毕竟三月底那么早开跑，它的气温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在十度左右，我还没有热身还没有跑的情况下，我就把衣服什么都寄存了，那我穿一件雨衣的话它是会保暖的，你可以穿到你跑了2公里左右，但是我就是跑之前就撕掉就扔了，一次性雨衣也不贵，大概就是1-2块钱一件，其他就都还好吧，我觉得跑半马也没有什么磨啊这些事儿，但是我也准备了防磨膏，就在比如说腋下呀、穿 bra 的这个边上啊，然后大腿内侧我都是抹了防磨膏的，怕磨，但其实还好，没有什么这个磨损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如果在跑全马的话特别需要防磨膏吧，就这些
应该是
我有一个非常长的清单，就我说的可能只是这些东西里面的三分之一，当然我这个清单里面连口红都写了，所以体现了我这人本质。对，衣服这个是我当时本来是想领悟准备一套衣服，跑步是一套衣服，然后都可以拍拍照什么的，但是由于当天的身体情况、所以就没有再搞这些。
是的，
你们是周日跑的嘛、然后周六那天是要去领东西、是吗？
对，领东西，
对，
是从
周四就开始了，他可以提前好几
天，四五六这三天去领。
原来这样，
领了一个小包对，然后给你那衣服，荧光粉，
是那一件衣服还挺好看，是乔丹的，这一次是
特别粉，石家
庄马拉松是乔丹赞助的。跑马的背心儿什么都是那种粉色，特别亮，特别好看。
那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你们给我详细的讲讲跑步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吧。
那我们就从领悟开始讲，
对、
好好
对，从领悟分享。其实从抢上这个名额之后，一直到收到通知的短信，我就一直挺期待的，因为特别新鲜的体验嘛。关于领悟这一块，我一开始我的预想也是跟三脚猫一块儿，我们到现场去看看呀，或者是开始拍照啊等等。因为之前我没有参加过嘛，就不知道什么是领悟。后来才知道啊，领悟就是到那边领你参赛的衣服，还有一个透明的包，那叫参赛包。
对，还有号码牌，最重要的号码牌。
啊，对对对对，那个号码牌，还有就是他会给你戴一个手环。
对对对，
而且前一天他不让你把手环摘了，
摘
就跟医院跟医院病号那个似
的，
反正就觉得很好玩。后来反正跟三脚猫我们俩也是碰上了，碰上之后在那个现场是在石家庄解放广场，也就是曾经的老火车站那边，把它变成了一个跟展会似的，因为所有的赞助商都在那边搭着台子。去了之后就感觉好多人，然后哪哪都在排队，也都不知道他们排的
什么，反正是有优惠可能
完全不知道排的什么队。他比我先到的，我觉得我特别想说啊，就是从我们领悟开始，三脚猫的妈妈就特别的给力，真的是属于不扫兴的家长，他就是一直在陪着我们，真的是就是还给我们拍照片。一开始三脚猫提到的在他衣服上印了 PB， 那个是需要在乔丹那个地方排队，
是我妈先去排的，
对，他妈妈就拉着我们就去排队去了，拍照后期的包括第二天呀就都特别的好，特别的可爱。所以我就觉得在这儿这是对三脚猫的妈妈要表示感谢然后也特别喜欢他我们特别喜欢跟他一起玩。
我妈因为对这次马拉松也挺兴奋的，因为就是她知道我要跑了之后，她也是一方面比较担心我跑不下来，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按她的话就是我们家也没有人跑过，所以我是全家第一人就是大家都跟着经历这个事儿，就觉得还挺好玩的。我那是那天回的石家庄嘛，就是一回来我就从火车站回来我就直接到了领悟的现场我本来是想周五回去的，但是因为我发烧了所以就回不去，
发烧了。
周六回去了之后，就是我妈带着我在广场里面，就是先领悟，就像小毛卡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先进去是先签了一个那个协议书，就是你这人身体不能有情况，像我这都属于
是的，
我这都属于那种就是
对
啊、对吧？该签完了之后就去领那些东西，号码布、参赛包，然后对，然后他有个芯片检测，
号码布之类的，
看你出来的时候他还要检测一下你的芯片，你看看是不是你这人的名字，万一。你跑了对吧，你给别人跑的这多不合适啊对吧。出来了之后广场上就是那些我们就是排了一个 给那个参赛服上面印字儿的这么一个好玩的东西。
嗯，
其他的那些什么板面，因为它还有什么石家庄板面免费吃，
啊，
就是那个安徽牛肉板面，石家庄特产，可以免费吃，
就很有意思。我就觉得石家庄，其实石家庄好吃的这种美食特别的多，
对，还有糖葫芦什么的有一些优惠。
包里边除了这种必备的东西，剩下就是给你放了一沓子，
放了一大堆的广告，
对，真的是一沓
优惠券什么的。
我昨天刚把那糖葫芦给兑了。
是吗？我那个包里面都没有糖葫芦的优惠券，我有一个绿豆饼的，它那不一样，它那个参赛包里面的东西就是不全。
那你那应该是没放好，那天大威还问我，他说问我有几根糖葫芦，我说那里边就一根，
有的人14根我看了，
14根糖葫芦，
对，就是小红书上有的人说他那包里有14根糖葫芦的优惠券，我那一根都没有。
这都是次要的一些东西，就很好玩。领完了之后就回来了，三脚猫他就开始试衣服了。
因为我纠结了很久，因为你拿到那个号码牌了之后，你就要拍第二天的定妆照嘛，按小红书上的一些，就大家的习俗，习俗，你要先给那衣服都摆在地上，然后先拍一张定妆照，然后你再穿上，你再拍一个定妆照。其实我准备了好几套衣服，因为我不是发烧了嘛，就是这个就是我的意外情况。周日要跑步，但是从周三那天就开始发烧，周三、周四、周五发了3天烧。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跑不了了，
心里还特别坏。
但是我之前听那个 Fit for Life 播客，然后我特别喜欢的主播就是姥姥，然后他就有一个理论，就是可去可不去等于去。然后我当时心里就在想，我先甭管他我明天能不能考，我先回去把这东西领了，我不能说我现在就不回去，我必须得先回去，万一我明天好一点呢，我就去跑。如果我万一明天还没怎么太好，我也不卯着劲儿了，我就弃赛。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说，你都发烧了，恢复期间你最好是不要去跑这个，万一有点什么问题，还是大事儿，容易猝死啊什么的，就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所以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不要卯着劲儿的去跑，你根据自己的心理和身体情况去判断这件事儿。所以我当时呢，就是还在一个观望的状态，所以我就比我预想的要多带了一套衣服，就是长袖。我当时心想，我不能穿短袖了，因为我再着凉，我再发一轮烧，我这人就不行了。其实当时的纠结点，第一是在我是穿长袖跑还是穿短袖跑，后来我决定穿短袖。然后我就在看到石家庄那件衣服了之后，我就觉得那件衣服也很好看，而且那件衣服很遮肉，你知道我这人吧，就上身肉比较多，所以我就觉得我穿那背心儿，一个是特别冷，早上我怕着凉，我还没开始跑呢我就着凉，第二就是它露的肉比较多嘛，然后想如果穿那背心儿的话，它那个颜色又很亮，挺好看的，把肉都遮住了，特显瘦什么的。我当时想了一大堆这个，所以我就给那两身衣服都拍了定妆照。但其实最后我还是选的那个背心儿，就是因为我觉得那背心儿是不一样。你在那一大片粉色，所有人都穿那个参赛服里面，
一大片粉色。
你穿这个衣服的话，就显得第一是专业，就咱就不要求别的，就是差生就是文具多，我文具好，我就先把这文具先献出来，这是一个。然后第二就是它比较特别一点，我心想，因为是有朋友还有我爸妈都是说要来给我加油嘛，我觉得他们能先一眼能看着我。要是穿那粉色的话，真找不着了，你跑过去就是跑过去了。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穿了我那件背心儿。我那件背心儿其实也是粉色的，粉色为主，然后中间有几个蓝色的色块儿。然后我当时的那个配色基本就是粉蓝为主的一个配色，然后我的鞋是黄色的，就是这么一个搭下来的。第一天就是在领悟和定妆之间就过去了。然后那天其实我的心率比较高，我周六那天心率有点高，我步行的时候心率都有100，所以我当时就是特别特别的害怕第二天跑步的时候这个心率如果上去的话太难受。因为我平时跑步的心率不是很高，我平时大概都是140-150左右，你就想吧，我5分多的配速，其实我的心率都在150多，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我很难飙到170，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不舒适的心率了。所以我当时还挺害怕，就是第二天如果我的心率再高会怎么办。但其实第二天我的体感比较好，虽然我的心率可能还是有一点高，但是我的体感相对来说就好了很多。所以我那天早晨就决定说，那我还是要去跑这个的，在最后关头决定去跑。然后就进入了我们的比赛日。我们的比赛日我想先说一下，就是石家庄这一次比赛它是分枪发令的，它一开始给我们的通知是一枪，就是一枪就是 这一枪开完了，所有区的人
都
开始跑。这一次石家庄马拉松的分区是 A、B 区是全马 ，C、D 区是半马，然后E 区就是小猫凯他们区是十公里 ，F 区是亲子跑。对，
欢乐跑、
欢
乐、健康
跑，就
是
分成了六个区，它人数还是挺多，31000人这样跑。但是这次就是到比赛前，他改了规定，是改成分枪发令了。就 A、B 区他们是一枪，7:30开跑、是所有全马的人都跑出去了。然后 C、D、E、F 是第二枪，是7:40开始跑、跑步的地方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起点，所有这些全马、半马、十公里都是在老火车站，但是它的终点是不一样的。像十公里，你们终点是玉溪公园，
玉溪公园。
玉溪公园是哪儿？是老动物园儿。
我不知道，一直跑过了西王，就还一直跑，我也不太清楚。
你是爷爷是有一个折返，在三环那边有个折返，然后折返过来。
啊，对，是到了西三环折返。
我们半马是起点和终点一样，都是在老火车站，就是解放广场。相当于是我跑回去又跑回来了。全马是一直要跑到很东边，在开发区那边。
火炬广场是吗？最后
啊，对，具体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们也都没参加全马。
是的。
所以我们那天早上就是这样开跑的。它其实也是分区安检的，就是他刚说那个手环，就是我们戴手环的人，你过去一亮就知道你是今天来参加比赛的。这是首先是他才让你去安检，然后安检完了之后你就在自己那个区域，我是 D 区，我们就是在半马相对来说比较靠后一点排，但其实它 CD 也是有一点混在一起的，你往前站也没有关系，因为它还有你一个起跑的时间嘛，你起跑踩计时器的时间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就开始跑了，我一开始就还都穿着雨衣什么的，因为我怕冷嘛，然后后来就撕掉了热身什么的，就觉得这个人整个都沸腾，然后我还戴着手套，因为我这人就是寒嘛，
出汗，
就是不是，我这人体寒，就是手脚容易冰凉，因为早上6点多你在外面的时候其实手挺冷，但开跑前我也把手套都摘了，觉得这个人已经热起来了，跟着那个气氛。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种赛场上跑步是很容易 PB 的，就像我们刚刚说
的
就是很容易你比你平时跑得快，
这个真的气氛特别好。
对，他把你调动起来之后，比如说你分泌点什么肾上腺素呀啥的，都能带着你往前这样跑，你其实是容易 PB 的。像我这种没有 PB 的人是不正常的。
你那是身体原因，你要
我这次
状态比较好的话，你肯定能够 PB。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我还是完赛，我就觉得很好了。
是呢，
我
还有一位友友也跟我一起跑十公里。那位友友他是一下了班之后就去健身房，特别厉害，所以他一开始给自己定的目标也就是6分以下要完成，尽可能的把成绩好一些。我一开始给我自己定的目标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完赛就可以了，因为我平常自己在学校操场上跑的时候也是因为没有那种加油声没有，就真的是没有那种动力。我平常你看我练了练，我给我自己定的，我说7分就可以了，基本上跑到7分就差不多。但是那几次好像都是6分40多秒啊，就是至少都跑到了7分以内。到了现场之后，真的是一切都是特别特别的新鲜。我们那天早上他坐地铁来，我们直接打了个车过去了，就特别好玩。我另外一位朋友的外甥女儿跟我们去加油，那个外甥女去了之后坐我们的后勤，还想着如果能到终点的话给我们拍一拍照片什么的，结果我们比她先到了终点，就非常的有意思。那天早上起来之后呢，就我那个朋友他跟我说你吃点糖啊，或者是吃那种什么维生素，喝点那种饮料，就不要吃太多的东西。我就嘎吱嘎吱吃了一包巧克力，特别好吃，就是那个巧克力豆。之后我们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呢就顺着人流就往那边走。你们是 AB 区是全马， CD 区是半马，之后到我们 E 区，再往后呢就是健康跑。我就觉得我比较好玩，我都不知道什么是计时器。后来三脚猫告诉我说，
对，我给他们所有人科普了计时器的问题，
就是跟我说了一下计时器。我就觉得我在跑步过程当中，我要看见那个凸起，我肯定会迈过去。 因为我觉得他在绊我一跤，
他像他像减震带一样的一个东西，他连着三个，应该是有三个，看起来就好像那个减速带、
啊、
你要开车的时候有一个那种东西，但它其实是一个计时器，你需要踩它一下，然后它能帮你计时更准确一点。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芯片的嘛，它是那个计时器可能跟你的芯片有一些识别什么，但你不踩你那芯片也没问题，但是有可能会丢掉成绩。如果万一你这路上你有什么问题，你没有踩的话你可能会没有成绩，所以踩了计时器的话是稍微保险一点。
提前收集的这些信息都是有用的，你就跟我这真的纯属就是去体验去了、
嗯、
说实话跑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这个线路是什么、
嗯、
就知道它大概在哪里、
嗯、
但是具体的线路不知道、
嗯、
后来又想跟着大家一起跑绝对不会、
嗯、
绝对不会跑丢、
嗯、
之后就
那也不一定，人因为有分区的地方你万一跑错了
有看到有标志牌就完全就是到那儿哦，体验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去跑马拉松、
嗯、
重在体验嘛。
我看你拍的视频我觉得特有意思，小猫卡拍的视频就是哪有加油哇他们好可爱，就是他一边跑一边说哇这个加油的好可爱，就是那种
这个全程连跑带玩的，就是属于
嗯，我觉得他就是去玩的你知道吗？
对，哪加油跑一下。
因为你刚刚还说周围的人如果加油的话你就觉得哎我又有动力了我又跑得快，我这种就是完全影响不到我，就是加油不加油对我来说其实没什么事儿，我就想自己跑我自己的，周围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嗯、
就是我也不太会特别关注周围的人。你知道我关注的更多是什么吗、
嗯、
就我跑到哪儿这是哪条街，因为我跑过去的时候我给别人发微信，
嗯嗯，
就我是一边跑一边聊天的那种，我是微信聊天，然后我告诉别人我跑哪公里了，是哪条路，我现在跑到哪条路了什么什么的、
嗯、
我现在到哪儿了，因为有人要来嘛，就是我给他们都发了一遍微信、
嗯、是
就我更关注于我跑到哪条街上了现在。
对，我是什么时候给你发的信息、
嗯、
我
看着你信息了但是我没回、
嗯、
我就回这几个要问我你跑到哪儿的那个人、
嗯、
我当然看到你给我发的消息了，但是我觉得咱俩应该有一段是重合的，因为咱俩的速度差不多。嗯，虽然我比你出发的靠前，但是我觉得可能你在我的后面稍微一点点，或者
是
我或者你追上我或者怎么样的。咱俩的十公里我看咱俩的那个十公里的速度基本一样，
咱们到那个 7.25 公里的时候那个赛道才分开的，我们比你们晚出发，你看你出发的时候
是，对，是你
是
比我晚出发一点，我是
差不多
七分多钟，对，
七分多，我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快二十了，其实是有这个时间差的。
对，我当时是觉得就万一呢你就在我旁边，我当时还琢磨了一下、
嗯、
但是我也因为周围的人穿的衣服说实话全一样你也看不出来谁是谁，
我也就直接就穿了个小粉我觉得我能识别出来的就是我那个粉袜子，因为穿了一条黑色的裤子、
哦、
然后穿一个粉袜子、
哦、
又穿了个小黑鞋，整条腿就是好几节儿、哦、在这堆小粉人里边你就往前跑，你看两边他们加油的，他有一些医院的呀、
嗯、
企业呀学校、
嗯，
我印象最深的是跑到了兵哥哥们、
啊、
那儿，应该是有军队的、
嗯、
他们就是集体站在门口，三脚猫他跑过去的时候、
嗯、
兵哥哥只是给他们加油、
嗯、
我们就是跑到那儿的时候、
嗯、
他又开始唱歌了、
嗯、
我还在那儿录了他们半天唱歌，一边录唱歌还一边就觉得好好呀，就是从那儿开始喊了两嗓子给喊岔气儿了，就是说你要跑步，跑步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得好好的跑，就尽量的不要说话呀、
嗯、跑到那块的时候大概是在六公里左右吧，
六
公
里
了
吗？
我
没印象了，
五六公里，因为你在前面跑的时候，就是你一开始没跑，后来你加速跑了，
嗯、
它有可能你就岔气了，因为你在这个速度上面有个差。
啊、
对，我是在头三公里的时候，我是觉得有一点，但是我如果岔气的话、
嗯，
我恢复比较快，就是我一深呼吸什么的，基本就好了。
哦，
嗯、对，我后来一直在调整呼吸，嗯，会有一些这种组织的拉拉队就在你旁边，
嗯、
然后还有唱歌的。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北国超市的阿姨，也是中山路上、
啊、
也是在那一片
是在西王
对
西王，因为之前、
差不多到那块了，有一个特别大的北国超市，门口全
是
那个穿着绿色围裙的阿姨，然后在喊加油加油，普通的观众喊加油的比较少，我觉得北方人相对来说比较内敛你知道吗，就是除了小朋友喊上一两声之外没有人喊，就在旁边都是拍照的比较多、
嗯、
就默默的这些观众，但是
喊加油
组织的人比较多，嗯，还有学生什么的。嗯，
我觉得一般就是观众们喊加油的应该就是像 我有朋友，我有家人参加了这个比赛，我在那边给你加油。
对，或者有小朋友觉得特兴奋的，加加油。
还有小狗加油的，就是我就碰见
那
个大爷抱着小狗，那小狗在那汪汪汪，当时没有录下来。我平常跑步的时候，我是喜欢听着小宇宙，就是跟大爷遛弯儿一样，这样去跑步。我还不习惯戴耳机，稍微声音开的小一点，所以我那天刚开始跑了，把 Keep 打开，然后打开小宇宙。我还记得那天听的应该是在讲巴以冲突，
我的天！
后来就觉得它完全成了背景音了，也就不关注了，就是觉得哪儿好玩，哎，拿手机拍一下。我记得好像是跑到中山路上，反正是哪个地道桥了，是长城桥还是哪？
啊，对对对对对，有地道桥，很多人喊，因为过
那
个桥洞有回音。
地道桥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两边拿着那个摄
像
机在拍我们，没有太注意。走到那个桥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摄影师就拿着那个大炮对着我们在拍嘛，然后我就直接拿着手机我就拍回去了，特别好玩。他拍我，我拍他，就整个全程对我来说是5公里是一个坎儿，因为我平常就是跑到5公里，我后边就说算了，不跑了，今天跑5公里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过了5公里之后呢，我就再往前，就觉得哎呀，到了这个坎儿了，稍微有一点点累，但是再往前跑的话，就越跑越轻松，尤其是到折返点，也就是10公里跟半马的线路从那个地方分开了。我才知道原来我已经跑到了他们半马的选手里边了。因为混着一大堆人往前跑，
对对，因为半马的那边分过去很多人，然后10公里那边人比较少，我们当时过去也
是，真的
是，
我说
跑过10公里的人很少，
好多人呐，就觉得石家庄的参赛选手们，我说看来大家这个跑的都挺快的，因为一群人，后来从那儿分开才知道，哦，原来那些是跑半马的，就大概从那儿拐过去之后，7公里，尤其是跑到了玉华路上，最后8公里、9公里、10公里，很顺畅的就跑下来了。一边跑一边跟那外甥女就联系嘛，我说你走到哪里了？她问我跑到哪里，我说大概还有多久就到了，你可以拍一下我们冲线，因为我那个朋友他跑的比较快，
你还想让人家拍冲线？
对，我说，他说我也想，但是他说小姨妈，我觉得我应该赶不上了。我说那行了，你就能找过来就行了。我那个朋友最后跑下来之后，他比我是快了4分钟，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之前我自己定的目标1小时半完成，结果最后1个小时。
那你就是相当 PB 了，你 PB 半个小时。
真的是跑的也不累就跑下来了，因为连走带玩嘛，就是这种特别的开心。
主要我没想到还能连走带玩，还一路这么多丰富的娱乐活动。
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你在跑步途中你看到各种奇装异服。
啊，对对对，有很多穿的比较特别的跑者，我看的最多的那个跟我一起跑的是个财神，然后很多小朋友都在喊财神加油，财神加油，还有穿的旗袍的小姐姐，然后还有各种就是穿着各种衣服
的
人，
还有青蛙戴着大头套，
对，有个青蛙，就是那个蛙，就身上都是点点，就是麦仔青蛙，
是吧？
啊，对，麦仔，
反正是那个绿色的青蛙，
就麦仔，
还有赵子龙，就拎着个棍儿，就是长山赵子龙嘛，
就好多，
还有猴哥。我拍下来的比较可爱的是一个爸爸推着他家的小女儿，小女儿穿着粉色的蓬蓬裙，
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跑者，
全家一起参加，让小朋友一起参加，我觉得还挺好的，身体力行我觉得是最好的教育。
那我说说我跟你这一段相同的部分吧，就其实就刚刚小毛卡说的，我们前七公里应该是重合，到8公里那块儿就到了一个分叉点的一个转弯处，然后我们两队就分开了。然后前7公里是这样，我一开始跑吧，我发现大家都苟着跑，确实一开始出发的人比较多嘛，大家都压着，然后我当时的配速大概就是6分，如果是在平时的话，我的头1公里基本配速在5.20左右，比我慢了40秒。然后我当时心想，我先别苟着了，我先超一超，从那个缝里面夹缝中往前走一走，这样我给我后面的时间留的稍微那个什么一点，我就觉得我前10公里是以我最强的那个力气去跑，然后后10公里我多跑1公里我就算赚1公里，因为确实后面的那10公里就不是我擅长的了，然后我就先卯着劲儿的往前跑了。跑到3公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气短，然后当时我看了一下，我的配速是601，那个时候 但是我的心率已经162了，162对于我来说就是比我要高，如果我平时是6分配速的话，我应该是在150多，就是我当时觉得那我这个策略就有问题，我现在需要变成压心率跑，就是我把我的心率降下来，那我降下来我就只能降配速了，我不能再卯着往前跑了。你看我卯也没卯多少，我就还是6分嘛，就是我也跑不到5分。一个是人很多，确实你蹭不过去，我周围有好多跑团，什么君乐宝跑团，什么警察跑团，我周围有一个那个退伍老兵跑团，全喊着号1234那样往前跑的，全压着我，这几个大爷压着我，我就没法从他们旁边穿过去。一个是这个，然后一个是我当时确实心率我感觉有点高，所以从3公里开始我就开始往下降心率，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给我妈发短信，妈妈我3公里了，妈妈我6公里了，我全都说了。5公里的补给站我是不想进的，但是走到那儿我一个是有点渴，一个是我觉得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应该是见站就进，所以我5公里的那个站我就先进去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怕拉低我的配速，我逞强的想我5公里必须得进30分钟，我不能在30分钟以外，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跑不到了，我最后5公里是跑了31分钟，慢了1分钟，我觉得跟喝水停下那个也有点关系，就是你进站的人其实还挺多的。到6公里我就已经没有感觉，我那个时候感觉比较舒适，那个时候我的配速大概是在615左右吧，偷10公里还挺好。等到分叉的时候，就是跟10公里所有的人分开的时候，跑到那边10公里的没几个人，大部队都是这个半马的，都在这边，他们是往玉华路那个方向拐了，我们是要往西继续走，有一个折返。我跑进这个折返的时候是一个上坡，它是一个缓坡，大概3米的坡度吧，我觉得按我平时训练的话走坡即停，就是我绝对不跑着爬坡，因为太累了。但是停了一下，我心想这坡这么缓算了吧，而且特别长那个坡，然后我心想还是跑吧，然后我就继续跑，然后跑到前面10公里的时候还没到折返点，这个时候我的内心有点崩了，我就觉得这个折返怎么这么长，比我想象的要长很多。大概折返的时候是11.多公里，9公里多就有一个水站，我就进去了。所以我当时想的还是，它又影响了我10公里的速度，它又拉低了我的pace。后来我心想，那速度已经下来了，那就这样吧，我就在10公里这里吃个胶吧。所以我一过10公里，我就马上把我的第一支胶就吃了，然后这样转过来。我大概跑了一段时间，我就看到我后面的兔子也都过来了。我大概跑了3-4公里的时候，我就超过了关门兔，就是它有一个关门兔，我不知道是全马的还是半马的，反正是有一个写着关门兔。
那应该是半马，
应该是半马。然后再跑到前面的时候，是245的兔子被我超过去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找230的兔子。我当时心想，如果我一直跟着230的话，那我应该是没有问题跑进230，因为我一开始定的目标是215。2小时15分钟完赛，但是以我后来的身体状况，我觉得不行了。我觉得就是跑进230，冲220是我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到了大折返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跑过去，然后245的兔子才跑过来，我跟他中间大概差着2公里嘛。以我当时的配速的话，应该就是13-14分钟的样子。所以我就推算了一下，我应该是能进230的，但是我始终找不到230的兔子，就没有，一直在我往前跑都没有230的兔子。它是一个大折返，完了以后又往南边走，又有一个小一点的折返，就是相当于拐了2个弯这样过来的。等我过来以后已经13公里了，这个是我平时就是特别认真训练长距离的时候，我特别认真的跑过一次13.5公里。其实我没有跑过15公里，这个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就是我平常训练的极限。然后我当时给我的一个指令就是说，之后的每一公里都是我赚的，我不论我跑什么配速，我就以现在最舒适的情况往前跑，我也不会被别人给我带跑偏，谁慢我也不管，谁快超我我也没关系，就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自我舒适的一个阶段。但那个时候已经上了玉华路了嘛，过了3环，其实就是离2环还挺远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往前走的每一步都特别远。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发信息，我就跟我妈说我现在已经到了14公里了，我大概距你的那个位置，因为他们在17.5等我嘛，我心想17.5我还得跑个30-40分钟呢，我就跟我妈说我还得跑40分钟才到你那儿。结果我妈跟我说其实我没跑多长时间就到了，我就听见我妈在旁边喊加油加油，我一看是我妈，我妈就问我你喝水吗，然后我说我不喝，我还能往前跑呢，然后就往前跑。 那个时候周围还是有一些老兵，他们就喊一二、
嗯、
一二这样跑
一二一二，
对，然后就有一个大姐，她也是个老兵，应该是她是带他们的，她一会儿跑到前面就跑回来给这些人喊号、
啊、
她是那种特别轻松的那种，她是个领跑员那种感觉、
哦哦、
然后她就跟大家说、哦、快到二环了、
哦、
过了二环就进了、
哦、
我当时听她说快到二环的时候、
嗯、
我一下就特想哭，我心想我都能跑到这儿真不赖了，我从来没跑过这么远。我爸就跟我说，我说我在二环底下怎么没看着你啊，听他给我发微信，我都早跑过二环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啥没看着你。我爸骑山地车，大概在维明街那块应该是快18公里了，那个时候我看着我爸，然后我爸还在看看手机呢，这样拿着。
我还记得你说你喊爸爸，然后他
对，然后我特别大声的喊
爸
爸爸爸我在这儿呢，然后所有男的都回头了，这时候就所有跑步的男的全回头，谁叫爸谁叫爸，就是
特别搞笑、
嗯、但是我跑到玉华路上的时候，因为那个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从益友百货呀什么的那个开始，那就是我小时候天天走的一条街，包括我们家原来的那个住的那些地方、
嗯、
我就觉得、
嗯、
哇，我当时录了一段视频、
嗯、
我说这变化也太大了，我要从这儿走的话我都根本不认识真理、
嗯、
就是那个什么西青公园那些老干部活动中心、
嗯、
原来我老天打球的地方、
哦、
对，现在都变成那种楼了，我就很久没有去过那边，
是啊，
都不认识啊、嗯，我都不认识那些街，
我也好久没去过那儿了。
嗯，然后就继续往前。我喊完我爸了之后，我以为我爸、
嗯、
他骑个自行车嘛，他给我拍了点照，然后看着他骑自行车特别快就往前。我心里想，我以为他用自行车带带我呢，就是你骑慢点，让我跟着你跑一点。我爸跑的巨快，他又去下一个点了。这个时候我的好朋友就是企鹅君，因为带着他儿子嘛、
嗯、
安安是我的干儿子、
嗯、
说来给我加油、
嗯、
然后他们跟我说在20公里的那个附近、
嗯、
然后我说我现在可能就快到了、
嗯、
然后我跑过去了之后他们仨也没有一个人看我的、嗯、我就在边上特别大声喊安安安安我在这儿呢，
真的是看不太出来，真的是不好找，
但是我们微信一直联系，他给我发了他的照片、
嗯、
他所在位置的照片、
嗯、
我在那儿紧找、嗯、就是这人哪儿呢，然后我就看他们仨在路边玩呢正，然后我就特别大声的喊。但是我在19公里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大概在18公里的时候我的腿就有点抽筋，但不是那种抽、
哦、
真的抽起来了、
嗯、
我腿特别沉、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停了一下，我说我缓一下，我发现我停一下之后再跑就更难受了，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这一步都不能停，我跑到18公里的时候、
嗯、
其实我也一步都没有停，我就是在那大上坡和进水站、
嗯、
出水站的这些路上稍微停了一下、
嗯、
都没有停，但是到那个时候我发现你停完了之后就完全跑不起来了，这个不行，然后我当时内心就想我无论跑多慢我跑8分的配速我也不能停下任何一步，但是我跑到省政府那块的时候、
嗯
我的脚真的抽筋了，我觉得右脚抽筋儿，然后我当时必须得停下来拉伸一下才能继续跑了、
嗯、
然后正好我妈来了，然后我妈问我有什么事儿没有，我说没事儿、
嗯、
然后我就去旁边那个他那有一栏杆嘛，马路中间那栏杆，然后我就在那拉伸了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大叔问我说美女你没事吧，我说没事没事没事，我拉伸一下就好了，拉伸一下确实就好了，然后就继续跑，就跑到了终点。我碰见我妈两回，碰见我爸两回，然后碰见我朋友和干儿子一回，在这中间我吃了两次胶，我第一次碰到我妈的时候我就把我第二只胶又吃了，其实没必要你知道吗，就10公里一只胶，跑半马也没必要吃那么多胶，但是我这个人确实比较差生一点，而且我那天的身体情况不太好、
嗯、
我需要这个胶来补给、
嗯、
说到补给我就想说石家庄这个马拉松我觉得什么都办得挺好，就是补给不太行，它没有什么补给，跑到我们后面的也连个小面包小蛋糕我都没怎么看着，我就看到点西红柿啊什么香蕉，谁跑步的时候先吃
西红柿
啊，你说香蕉我觉得行，你弄那么一大盘西红柿怎么吃啊，
我还在想我说那是你要清清口吗，
我就
你像我们10公里就没有补给就只有水、一开始说是一个有水、一个有饮料，但是我跑过来之后发现全是水、根本就没有饮料
啊、嗯，它那个饮料是有颜色的桌布，绿色桌布
是
饮料，是白色桌布是水、
哦、那我可能没关注、
啊、对对对，
那我肯定是被别人给吸引走了，
嗯， 我后来就是只喝水了，没有吃任何的东西。我除了吃了两只胶之外，什么也没吃。其实我还带了盐丸，哦，我还带了速效救心丸，朋友们，这个就是我对自己身体的不自信。我在我的包里面放了一个速效救心丸，然后我本来想说是过了15公里之后我吃个盐丸，因为盐丸补电解质，然后你就不抽筋嘛。我那个手都没有机会把它从我的腰包里给拿出来。然后我平时跑步是有一个习惯，就是因为我平时跑步手里都拿着手机，所以我这一次跑步就很难把这手机放下，我就喜欢手里攥着东西，所以我一路上都在拿着我的手机。我心想这手机没掉已经不赖了，我这手后面都麻了，手都已经这样。
但是你都没有拍，我是全程拿着手机就
我拍了我
拍
了视频，拍了照片，拍了我自己，拍自拍都拍了，但是不是很多。我主要是拿手机是为了发微信，主要是跟别人交代我在什么位置。特别害怕就是我妈他们担心我这个心率上去，比如说猝死了。因为我老跟我妈说，我说我得跟着急救跑者跑，这样有人救我。
确实你像比赛前一天你说还怕得心肌炎怕怎么样，确实是挺吓人的。我觉得在这儿就得跟听众朋友们说，我觉得真的是
不要卯着劲儿的跑，
对，身体是第一位的。
感冒恢复期间2周内都不适合剧烈运动，如果它不是我的第一次半马的话，我一定会弃赛的，我一定不会去跑的。就我平时训练的时候也是，但凡我感冒什么，就是九一知道，我都这一星期我绝对不会去跑步的。我一定是在恢复了1-2周之后我才去跑步，这个时候我就会特别懊恼它耽误了我的时间。我又想保证身体没问题，但是奈何病毒太强大，你这周围的各种毒你就没有办法防不胜防。正好在最关键的一周就发烧了，也没招。然后就冲线了。我冲线的时候，因为我跑过20公里的时候那块写的时间是2小时20分钟吧，应该是20公里的时候，所以我最后是2:28完赛的。我一开始以为我跑完了之后就特激动，就得哭呢，就心想哎呦他妈呀，我终于跑完了。我跑完了之后就是喂妈妈你能把我的衣服拿来吗，我现在有点冷，就是这种。然后我妈说不知道怎么去那个终点，就都拦起来了。我说那没事，
拦起来，
我先去领那个我的东西吧。然后我就去领东西，领奖牌什么的，然后就很漠然。你知道我领完奖牌了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奖牌跟全马奖牌长一样，人那个发奖牌的志愿者还看了一下，就是你是什么号码布，然后给你发哪个奖牌。我都没想，我就是后来才想到万一我发错了的，发成一个全马的奖牌，你说我多亏啊。还好他那个完赛包里面是有那个保温毯，所以我就赶紧把那个毯子披上，要不然我当时真的觉得很冷。
你看他们还有完赛包，我们10公里什么都没有。我当时就是要到终点的时候，旁边呢就也是有老爷爷们在说啊赶紧跑赶紧跑，然后我就拿着我的手机在那儿拍拍拍，我要把我冲线的这个过程给拍下来嘛，就全程我自己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节奏往前跑的。冲完了之后呢，就顺着这个人流就开始给你奶喝的，给你这个水喝的，之后就说往前领奖牌。
你们是人工给你的？我们那个都是在完赛包里的。
给了这个奖牌我还挺开心，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就给我们张纸就得了。今年就1月1号迎元旦那个跑步的时候，在正定那边就是闹着玩的，你最后跑完了之后他就给你一个证书，可能连你多长时间都没有，就是一张纸就给你了，结果说有奖牌，哎呀我就好开心。
10公里就是一直都有奖牌，你要知道这咱们这个可是填写认证的比赛呀，那不能没有。而且它是就世界填写，它是认证的是标牌比赛，它这个奖牌带得上这两个标是很重要的，这两个是成绩认证。咱们这个成绩是这样的，
科普时间，
假如你如果拿着你正定的那个成绩去报名很多比赛的话，人家是不认你这成绩的，因为你那个成绩不受填写的认证。但是你拿石家庄马拉松的成绩去报其他的比赛的话，他是认的，因为他是填写认证过的成绩，就是你那个证书还是挺重要的。
哇哦！
经过这一轮，你这样学了很多的东西啊。之后呢，就我跟我朋友，我们俩就开始跟外甥女儿3个人汇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汇合了之后呢，我们就坐着地铁就想过去去看他了，就想看他去冲线呀。
他们都来半马的终点线来找我。
哇哦！
在解放广场有小猫卡他们这一波人，然后还有我干儿子他们那一波人，还有我妈，就是3波人一起。
对，
然后我们又一起去那个给奖牌刻字，结果他们10公里的不给刻。
排了半天队，最后发现说我们排错位置了，我们排的那个位置是给全马还有半马的课，我们应该排另外的一个队。
嗯，
我朋友看了一下说太长，然后我们就没有去刻字。我觉得还有一点，你要穿着那个小粉你参加这个比赛的话，特别的自豪，因为你到哪儿就是石家庄会免费让坐公交坐地铁，就是你一瘦一下然后他就会让你过去，好像就横冲直撞的，就那种大爷遛弯的那个感觉。
而且景区什么的也都免费，像正定的一些景区啊，
嗯嗯嗯，
都是免费的。
对，
然后坐地铁也是免费，我那天也坐地铁，我跟我妈一起坐地铁回去，然后我就带着奖牌就是然后有一个马拉松选手通道，然后他即便
是
你到其他站的时候你出站，他也是有一个通道，你给他看一下他就让你出去。
嗯，特别有趣。而且碰见那些外地来的，我是碰见好几个问路的，是在新百那一站吧，他们就问我说要去火车站应该怎么走，好几个人问我，可能就看着你穿着这个衣服他们就过来问你，然后就给他指路，特别开心。
嗯，我碰到几个小朋友指着我说妈妈你快看他有金牌然后我还给一个小女孩看了，我说这个是我今天跑的奖牌，然后她妈妈说哇好厉害呀，就是那种
对对，
就是有一种自豪感由心而生。对，完赛真不容易，而且能跑下来
好开心呀。
真的，我们就准备下一回要体验一回半马就跟我朋友一起因为觉得十公里过了那个终点之后你还能再跑，我也全程没有出太多的汗，你就看我那个状态，一边跑一边拍一边玩，
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状态，你还可以聊天，
对对对，
你还可以怎么样。
嗯，
这种是比较舒服的。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说这一次都 PB 了但是拼的比较猛，我看到一个姑娘说她心率都190多这样跑下来的。嗯，一个比较拼的状态。 嗯，
所以这个就是你跑步会在乎你的成绩吗？
我其实有一点在乎的，但是我这一次是不在乎成绩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乎，这一次我告诉自己不能在乎成绩，这一次我在乎的是我能不能去比赛，首先都不是完赛的问题，我能不能去参加这个比赛，参加完了之后我能不能真的跑完。我觉得我这一次最开心的事情是我没停，就是我全部都是跑下来的，我不是走下来的，我除了中间抽筋的那一下停了一下之外，我全部都是在跑，没有走一步，只是停了拉伸了那一下而已。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自豪的，包括把心率能压下来，这个是我觉得。但是如果是我平时的话，我是挺在乎成绩的，我在每一次训练的时候我都是在乎成绩的，我都得看我五公里我有没有进30分钟，如果我没有进30分，我有一次跑了30分钟3秒，我差3秒进30分钟，我那次特别的不开心，我就觉得特难受。因为前面有一个坡，我当时心想我前面那个坡我为什么不能跑两步呢，我为什么要走呢，这样导致我今天就没有进35公里是一个6分配速的一个成绩。一般很多人都是人家跑5分多4分多配速25分钟就把5公里跑完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其实没必要在乎成绩但是还是挺在乎的。而且我平时训练的时候我特别讨厌别人老超我，我之前觉得超我是应当的，因为我就是跑不快，后来我能跑快了之后我就觉得你超我我就得超你，我就总会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这样就飙着一个劲儿，所以你就被别人的节奏就被别人节奏带跑了，我总说我可能会有点路怒症那种，就是老跟人憋着那种感觉。但这次我也是想的是千万不能被别人带跑，我也没法被别人带跑，别人带我也跑不动啊，我就是完赛就行，所以这次我不太在乎成绩。没关系，这次跑得慢下次记 PB 就行。
对，继续对，下次就是 PB， 你一直刷新你的 PB， 争取每一次跑都是 PB。
那你在乎成绩吗？
我觉得
他肯定
不
在
乎，
他都一路在拍了。
我要是在乎的话，我这个全程跑下来就不会这样一边走一边玩。但是你知道吗，跑完了之后你一看到你那成绩就好像那个野心，
你下次你
野心就来了，
下次你是在乎的。对，我觉得我们不在乎成绩是因为我们是头一回跑，我们的要求都比较低，就是完赛我们都能跑完。
是，
跑之前我们俩就这么交流，他说他大爷遛弯跑，我说我能跑完就行，我230就行，这是我一及格成绩，我觉得及格就行。你别最后给我弄到3个小时跑完，那个我真心不能接受，这半马是3个小时跑完，我跟着关门吐一起的，其实我内心不太能接受这个。但是我依然觉得跟着关门吐跑完的那些人也非常牛逼，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跑半马的。
是的，这是
只要能跑完了我觉得就都很好，但是就是内心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你知道吗，虚荣心，就是想往前走一走那种感觉，
毕竟也训练了这么久了，
真的
下次我觉得会越来越被成绩操控的，我这次跑228我下次跑了230那我肯定不乐意，我心想我
不行，
我上回都发烧了我跑228我这回啥事儿没有我跑230
你这样的想法是不太行，我觉得虽然是有这个野心肯定是希望你的成绩越来越好，但是跑成什么样都很开心，因为你整个这个过程是特别开心的，
确实是，也像我是属于那种这一路上我都在怀旧你知道吗，因为这两条我们跑这赛道这两条路是我特别熟悉的路，尤其是在西边跑非常熟悉，你假如换一个新的城市，就比如说假如我汉马中签了我去武汉，那你多开心，你这一路上又黄鹤楼又长江大桥的你得多乐呵，你这一路可不得拍吗，谁在乎成绩啊，我就要这赛道对吧，你就体验人家那个文化，你头一天冲碳的时候也是你不得吃点，你像外地的来石家庄你肯定冲碳，我就是吃点什么这些特色的美食，对吧，板面这些什么的搞一点，那我们要去别的地方吃就肯定也得吃点那些好，那肯定很开心，享受这个文化的过程也很好，
是，这石家庄把板面推出来了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因为石家庄还是有一些好吃的，虽然
它是安徽板面但安徽确实没有
对呀、啊，石家庄它有很多这种非遗的，就像后来我们俩讨论的、就是、
对补给站你说你弄点扒鸡、
那个、
什么的多好，
对、啊、你来点金凤扒鸡什么洛杉矶啊、这些吃的都可以往那摆一摆，
那我们说一说这一次比赛你觉得它有在改进的地方在哪儿？我觉得补给就是有在改进，
补给是一块，还有就是从前面开始对于志愿者、你包括服务人员他整体培训就是服务的标准这一块是需要再完善的、后面三脚猫说他跑到后面你要喝水的时候之前志愿者会把水给你倒好、
倒好，
他等到后面之后说志愿者都不太想给倒水
了，不愿意倒了，
直接就
他直接给你
递瓶
子
过去，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危险的，万一这个瓶子你说跑的过程当中掉了那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一些人，
而且你在路上总举一瓶水你扔到路上之后后面人万一踩到了、他会崴脚或者怎么样，他不如你把这个喝水整个都集中在这个补给站附近，你的瓶子也都扔在补给站附近，这样减少一些危险，你如果在其他地方还有这些瓶子踢来踢去的、我们一开始跑的时候就有一个瓶子这样踢来
踢
去，踢
来踢去，对，
对
我后来
你踩到了之后很容易这样崴，我觉得志愿者应该给喊加油啊，志愿者整体喊加油的人很少，都不太兴奋、我们领悟的时候志愿者你比如说你问他一些问题就是我不存包如何进安检这种简单的问题、志愿者是一问三不知、都不知道，那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在一个咨询台当志愿者你应该把这个流程啊什么的都弄得特别熟，
前期的培训要到位，
对，石家庄这个通知的不是很好，你通知的时候比如说你除了公众号这些你发短信就跟大家都说清楚了，
对对对，
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前期报名成功我不也没收到吗，
啊，我也就是很多这种通知短信它都不到位、
就是一些细节的，
不过我觉得他还有一点比较好的是他起码做了个小红书平台、在小红书上有石家庄马拉松的官方号，有我关注了，因为他们发布的小红书发布的是最快的一个，他比他的公众号什么都要快，他发奖牌啊参赛服的样式什么的他都是提前发的，但他关注量也确实很少，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小红书这样做起来，你比如说有30,000多人的这么多跑者只有几千人关注了你的小红书，那其他人我从哪里获取这些资讯呢，我觉得他这一点有待提高，确实是他的组织相对来说我
有组织有待提升，
为什么特别想去汉马、就是因为人说汉马是最热情的跑道，周围无论是志愿者还是市民都特别的热情、加油声不断、然后敲锣打鼓的唱歌什么都有、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气氛肯定特好，石家庄相对来说比较沉稳一些、
你不是觉得玉华路比中山路的氛围要好一些吗，
没有，玉华路是人多，但是没人喊。
人多啊，没人喊是吗？人多，我还在想呢。我说前半程可能7点多，大家周末都睡觉呢，还没起来呢。
对对对，后面是普通观众比较多，但是没人喊加油。
还有呢，我觉得对于城市举办马拉松赛事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好的一个窗口，向别人来展示你的城市，展示你这儿的一些文化呀。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要不然就是我关注的不够。 可以在整个跑的过程当中，你看跑道上能不能体现出来，或者是最后我们领的那个包里的能不能就是给一些
对，
就是纪念品呀之类的，
对对。但它有文创，但是得买。我当时那天领物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就是文创的那个窗口，
我也
有
没有看到
有那个什么板面的冰箱贴和那个扣。
但是板面它，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板面是不能够代表石家庄的，就这种文化的，就是顶多是一个大家觉得呵呵一乐。但是板面文化，石家庄以后打板面文化的标签吗？这是不可能的。他应该把他当地的这种非遗啊什么的，趁这个机会可以展示一下。
不过我觉得赛道有一点特别好，你们那边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就是跑回这个玉华路上之后，后面有一段它是有海棠花，特别香，跑过去了之后这一路都是花香啊，那一段特别舒服。
有花，中山路上也有开花的，但是
特别
你那段没闻着，你
啊闻不着，就是在玉华路上闻到了。我觉得它这个赛道也很好，它整体都是比较平坦，
对对，
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特别陡的坡，它可能有几个缓坡这样走下来，它是一个折返嘛。然后全马是跑到最那头，它其实是跑过了石家庄比较中心的一个地带，而且是最中心的两条平行路。这个赛道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也对这两条路就很熟悉，所以就觉得
真的是挺好。因为我之前训练的时候一直都是塑胶跑道，我很少会在这个柏油路上
跑，
一开始还有点担心，全程跑下来之后弹性还挺大的感觉。
我个人是更喜欢在路上跑，我觉得就是塑胶的话，我不喜欢那种弹，我就喜欢硬踩下去就是实的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奖牌，这一次的这个收到的这个奖牌还是挺好看的，
超级好看。
你们那个全马的半马的比我们这个十公里的更好看，你们是有了一个色彩的对比，
厚一点。对，
对吧，
更金银搭配的，然后中间三条龙这样转着。
我们这个就是纯的金色的三条龙，就没有你那三条龙显眼吧。后面好像还有，那是咱们的一个桥是吗？
就是这个火炬，这个
网红
桥，对，
是
修的一个桥，
复兴大道吗？那边的那个桥
啊，对，就是复兴大、
啊、
复兴大道，对，这个火炬。
其实这个奖牌它是融合了古代文化还有现代文化，就是古代跟现代的一个融合，还是挺好看的。你像它那个龙，就是一件文物，后雕夔龙是一个圆形的，
石家庄原来是古中山国吗？战国时期不是战国七雄咱是第八雄吗？
一直想要成为第八雄，古中山国。
博物馆里面有一大半都是古中山国是比较好的那个藏品，有很多青铜器啊，什么玉器啊，这些这个就是那个从那儿演变来的。我们之前还跟小猫卡做过一期博物馆的节目，应该是58期吧，我忘了是第几期了，比较靠前。
对对 对,
对，
有讲过。
小猫卡
博物院真的是
河北博物院比较熟，里面有很多精美的藏品，而且河北博物院不是也上过国家宝藏这种吗？有那个长信宫灯啊，这些比较出名的展品，64件不许出国展览的这些展品，
就很低调，然后很有内涵的一个博物馆。所以你就像石家庄，他这回应该借这个讲一下这些故事。
觉得小毛卡想的很深远，充分利用马拉松的机会宣传一下石家庄。
职业病又犯了，职业病。他这一次景区免费还是挺好的。
对，他这次景点不是免费吗？像正定的龙兴寺呀、什么。包括比如博物馆本来就是免费的，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是可以在这个周末去比赛的时候去看一下。我就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就是你周末比如去一个地方比赛，然后你就去顺便把那个地方逛一逛，然后那些比较出名的景点打打卡啊什么的，其实还挺好的。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小猫卡你说说你觉得跑步的意义是什么吧。因为我们这个跑步的意义啊，这个问题
讨论过，
对，之前看强风吹拂的时候已经讨论过一次了。我当时说的跑步的意义就是跟自己对话嘛，掌控自己的身体，是一个独处汲取能量的过程，以及更了解自己的更放松的一个过程，挺开心的。然后有这么一个时间强身健体，顺便啊，我不觉得减肥是跑步的意义，我觉得跑步是减肥的目的。就是我减肥为了跑步，是为了跑步才减肥。跑步是我一大目的。你觉得跑步的意义是什么？
跑步的意义，我觉得是 开心快乐，你体验生活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
嗯、
就好像你读书、
嗯、
或者是我喜欢美食，然后他说他喜欢跑步，他喜欢骑车，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倒也没有必要给他赋予太大的意义。在跑步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有人大脑会放空，有人呢可能就是跟自己对话，这样的一种过程就一边跑、
嗯、
脑子就放飞了。然后还有呢、嗯、我觉得对我的跑步习惯来说，我跑步就真的跟大爷遛弯儿一样。你像很多人跑步他可能会听一些音乐、
嗯、
但是我是会听一些播客的、
嗯、
就像你说的，全程那边喊着加油，这边听着巴以冲突，然后一会儿又俄乌战争我喜欢好多这样的一些话题，可能一边跑你就集中你的注意力、
嗯、
好像你的注意力就放在了听的过程当中、嗯、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跑了很远了。可能更多的跑步是一种生活方式吧、
嗯、
跟旅游一样、
嗯、
是你只要很快乐、嗯、很开心就可以。
嗯，哎，我发现我跟你不太一样，哎，就是我也是得听着点什么东西、
嗯、
但是我从来听不进去那个、
嗯、
因为我最喜欢的播客是罪案类播客嘛、
嗯、
我如果跑步的时候听的话我就跟不上，我就不知道这人这凶手是怎
么
被抓住的，我都不知道、
啊、
因为你放空了一下就过去了。就我更习惯听歌，因为听歌的话就有个声音、
嗯、
但是你不需要在乎它是什么。所以这一次我跑的时候你知道吗、
嗯、
我就打开了 Taylor 的 Eras Tour 的歌单，因为它是三个半小时嘛、
嗯、
然后我中间跳了几个 error、
嗯、
就是把 Evermore 给跳过去了、
嗯、
因为它太慢了、
嗯、
我需要那个快歌把我带起来、
嗯、
然后我中间到17-18公里脚特沉抬不起来的时候、
嗯、
我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梅梅姐在准备演唱会的时候就是跑快的时候唱快歌，跑慢的时候唱慢歌，我心想人人都能跑下来我也不能停，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跑下来就是一直有点声、
嗯、
我就不能太寂寞、
嗯、我觉得要听歌的话选歌它的这个旋律非常重要。
嗯，有那种歌单是步频180的歌单、
哦、
就是因为你步频在180的时候你是可以提升你的配速的嘛、
嗯、
一般是180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步频，如果你听那些歌、
嗯、
相当于是一个节拍器，可以你跟着它的节拍走的话、
嗯、
可以把你的步频调上来，这样可以慢慢帮你提速、
嗯。
我总结一下你们两个说的、
嗯、
让我听起来都是跑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嗯、是的，
特别幸福，尤其跑完了之后很开心呢，就是那天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心，就是那种牛逼、哦、就是那种感觉。
幸福的点不太相同但是就是都很幸福，各有各的幸福、你们还会继续跑步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先替你们俩回答都是肯定的，
当然可以跑一辈子。嗯，我希望我可以一直跑到死。
已经春暖花开了，我不知道三脚猫有没有看到报道，山西的有一个是85岁的老爷爷，他报名参加的全马，
嗯、所以他应该去年就来了
哦，所以我们可以一直跑下去。对，
嗯，接下来可能会冲击一下，今年应该会继续跑半马吧，但是明年可能想再冲击一下全马、
嗯、
就是人生体验更加丰富一点。
对，那我们下一次就要跑半马，立个 flag， 我
们可以秋季的时候一起跑半马，看了看上半年的比赛基本也就这样了，下半年的话更多一点、
嗯、
可以再去跑一跑，像天津马拉松啊，南京马拉松啊、
哎、目标都已经想好了、
啊、这些对，
这几个城市都挺好的。
对，北京跑不了，北京只有全马所以跑不了，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就是这个运动也非常火嘛，你也得中签才行。我觉得跑步也不太特别受季节限制，虽然我们生活在北方、
嗯、
四季比较分明、嗯、但其实就还好，每个季节你都可以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训练的一个时间和方法、
嗯、
比如说我冬天我经常改成中午出去跑步，因为那个时候温度比较高嘛、
嗯、
然后夏天你就可以改成傍晚或者晚上、
嗯、
这样也防晒一点、
嗯、
每个季节其实都能找到时间，尤其是春天之后，因为现在是
对
这个季节是最舒服的。
一会儿录完节目、嗯、你去跑吗？
我不跑
录完节目我可能就去跑去了
那我们讲讲赛后是怎么恢复的呢？你用了多长时间恢复？
那天真的是跑了10公里，我来回得走了好多公里、
嗯、
咱们后来在解放广场分开之后，我们又去走到万象城、
嗯、
去吃的饭、
啊、
之后又回来、
啊、
我感觉通过走我的肌肉应该是稍微放松了一些、
嗯啊、对，相当于你是拉伸了。
跑完之后拉伸然后走路， 周一周二这两天都特别的繁忙，正好赶上工作这边就特别的忙，就周一那天你就感觉从早上一直到晚上没有停，回来之后就要躺着，第二天下了课之后基本上就是全程躺着，我觉得我躺着躺着我那个肌肉到了周三应该差不多就恢复了，就周一周二的时候会有一些别扭，往前迈步啊什么的还是有一些别扭的。
我那天没有你走的多，但我比你跑的多。我的大腿肌肉其实还是比较强一点的，腿部肌肉应该是还是可以的。我那天没有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就是大腿比较酸，你知道就是我九一应该知道，就像你练完蹲腿了一样，你下楼梯会觉得比较打不了弯呢，就啊啊 啊那种感觉啊。因为我当天就要回到北京嘛，我又坐火车然后又坐地铁什么的，那天跑完的那个下午吧，就会觉得这个腿比较酸，但是我那天确实没有特别好的拉伸，因为我拉不开了，当时我觉得其实你应该好好拉伸，但是你那个时候就比较处于一个比较僵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回来了之后就用筋膜枪呀什么打了打，第二天我还是做这个动作我比较费劲，但是上楼梯什么都没问题，就是下楼梯会觉得对、
那就是 大腿这一块，
但是周二就好了，周二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得拉伸跑步就是拉伸热身还是挺重要的。但是我这次比较幸运的是我没有觉得我的膝盖或者是脚踝哪里不舒服，我第一天会觉得脚踝有一点点胀，后来我回来也擦了药什么的就预防了一下，第二天就都好了。量力而行嘛，就不要卯着劲儿的干，你能跑全马你当然去跑全马，你跑不了你就跑半马，你跑不了半马你就跑十公里，你跑不了十公里你就别参加比赛，你就平时欢乐跑，我觉得
就挺好。对，欢乐跑那个也挺好玩的。
你假如参加不了这些比赛，你可以报一些线上赛，它也有一些奖牌激励，你即便不用参加那个，你就平时周末出去跑跑呀什么的，我觉得都挺舒服的。
我还好奇一个点，
就
是你们跑完之后都脱水脱了多少，肯定瘦了好几斤，称体重了吗？
没有，
没
有，完全没感觉，
没有，
因为你这两天其实
没怎么出汗，
没有怎么脱水，我觉得我是以一个就是跑完了以后一点都不累的那种感觉，我也没时间吃。跑之前因为我生病了嘛，所以我没有使劲冲碳，因为吃也吃不下去。跑完了我倒是冲了点碳，但是我没有觉得我瘦了，这个一点感觉没有，我也没称体重，我很久没称过体重了，
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个大汗淋漓。你是按照你自己的节奏一直在往前跑。上一次我还说我那个友友说他跑完了之后脸不红心不跳的，后来发现自己跑完好像也是这个状态，因为你不是全速奔跑的那种感觉。
像我跑的时候控心率了之后我就没有觉得有任何的变化，除了我到了九公里的时候内心有点崩溃之外，就其实身体上没有特别的崩溃。
他还能控心率，看他多厉害。
控心率就是跑慢点儿，真是。你就看着点你的心率，别跑快了就行。哦，对，跑步的时候有一只表是比较重要的，有一些数据其实能给你一些技术支持。
是的，觉得下一次诚挚邀请九一可以一起。
连连摇头。
先从欢乐跑，
九一摆摆手。
你就可以去走下来，关键是我觉得应该是体验，核心就是说去体验一下。哎，
我可以走跑还是算了，
你可以走下来，就我一直在观察嘛，就是观察我自己观察周围的这些事情，就觉得很有趣。
走可以。
我这次一开始跟他们说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不能跑的话我也要去走下来，比如说我走三公里我上收容车让人把我收容。
那我也可以采取这个路线。
我都做好了上车的准备。
太好了。
对
对
对跑不下去的话你就可以上车。
但是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多缺德，你占人家一个名额，你根本不想去跑，然后你抽签把你抽中了，你说你为什么呢？
他可以体验报这种欢乐跑3.5公里5公里之类的。
对, 对, 对，那可以，你就去交钱贡献就行了，你别占人家名额。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总结一下，我们这一次首马，我们就算首马吧，管它是公里还是半马，我们就
是
首一次参加马拉松，
我就是四舍五入就是首马，
安全完赛，觉得很开心。也由于这一次跑步，也就可以激励我们继续跑下去嘛，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幸福的运动。但是我觉得也在这里说，就是祝我们一直都可以安全的跑下去，就不要有伤痛。你毕竟跑多了还是会有受伤的，就是平时要注意一些，量力而行。再次提醒大家，感冒之后不要马上去做任何形式的剧烈运动，是有危险的。 这次我们分享就到这儿了，感谢小猫卡来跟我们串台分享。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是下周一反正播出啊，到时候大家来听就行。
哇哦，
我们的读书节目放在四月下旬两周播出，因为那个时候是世界读书日嘛，然后我跟九一也是选择了一本共读，是疼痛部，也是一个最近讨论度比较高一点的书，我们也是选了半天最后确定了疼痛部。这书看了两页挺疼痛的，我觉得争取我们都能读完啊，这么一本书
给你们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拖了好几期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争取让他不再卡下去，让他就在四月份就给他完结了这个长阅读计划，我们进入下一波长阅读计划。然后我还在想我们以后选一些不太一样的书，别老读这种文学，我们读点非虚构的那种书来讨论。
可以啊，
就是，
专业书籍，
就是，老讨论虚构类的就太多了，我们换换样，这样花插着一些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这就是我们四月份跟大家预告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九一遛猫的话，可以在小宇宙 APP、 喜马拉雅、苹果 Podcast、 网易云音乐、小红书等各个平台订阅我们。那就到这儿吧，拜拜
拜拜。
好的，拜拜。Offense to you, don't waste your time.